欢迎各位收听无名电台，现在是周四早上10:05。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过年没有春晚，你会做些什么？ When we met, the pain stood still. It was us, they started.欢迎各位收听无名电台，我是 DJ 文怡。这个节目在每周四的上午10:00至11:00与华威大学 Radio Warwick AM 1251播出。你也可以关注无名电台微信公众号 Blank Radio。我们会在节目结束后将录音上传至喜马拉雅、荔枝 FM、苹果 Podcast 等第三方平台。收听方式可以查阅微信公众号历史信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想和我们的听众分享，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坐在我旁边的一直就是我们的 DJ 李丹，跟各位打声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 DJ 李丹，每周四的上午10:00又和大家见面了。
对，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日本的摇滚乐队 One OK Rock 今年的一首新歌。喜欢看日漫的同学应该都知道，这是浪客剑心新的主题曲。李丹，在告诉你他们是日本乐队之前，有没有想过英文唱得这么好？
我只是听到了好多日
日文、
嗯、
对，
这首歌怎么听不懂呢？
对，他们的风格就是这种日文和英文夹杂的，我觉得还蛮酷的，所以想推荐给大家。我们先从今天这一周的新闻开始好不好？
嗯，
来跟大家回顾一下这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先给大家播报一则新闻吧。诺登透露的文件之前曾显示 NSA 美国国家安全局在运输途中拦截思科公司售卖的路由器，并在其中植入病毒。此周安全研究人员与前特工更是指出 NSA 在西部数据思杰公司、日本东芝以及其他主要硬盘制造商的硬盘中植入病毒。根据卡巴斯基实验室的发现，这种病毒只感染少数高价值电脑。卡巴斯基实验室同期揭露黑客组织 The Equation， 认为许多媒体认为 The Equation 组织背后即是 NSA。 经济学人杂志指出，卡巴斯基多次报告极度复杂且危险的电脑病毒，证明其实力。本周令根据斯诺登解密文件发现， NSA 与 JCHQ 偷取 SIM 卡密时威胁通信安全。
好，那么第二则新闻就是非常热门的奥斯卡金像奖。本周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加最佳纪录片奖颁给了讲述斯诺登与棱镜门的影片《第四公民》。《第四公民》是斯诺登与导演帕翠斯早先邮件沟通时使用的匿名代号。导演帕翠斯为此片牺牲颇多，在被美国编检的刁难多次后，他移居德国，并在德国完成了编辑。最佳影片为《鸟人》，目前在 Coventry 的 Odeon 电影院有上映。本次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还有《布达佩斯大饭店》，他获得了最佳化妆与发型设计。最佳音效剪辑奖则颁给了《美国狙击手》，还有最佳男主角颁给了《万物理论》的 Eddie Redmayne， 就是那位小雀斑。
第三则新闻关于 ISIS 焚毁了有7000册的古籍，他们宣称这些古籍推崇不信神，呼吁不服从安拉，所以将会被烧毁。民间组织女权之声发布一则抵制读春晚的声明，该声明指出该组织所认为的44处歧视。随后关于春晚歧视的讨论被新浪删除。朝鲜以防埃博拉病毒为由拒绝外国人参加平壤马拉松。
最后一则听上去还蛮荒谬的。好，我们就从春晚那则谈起吧。我们这次的节目是过年没有春晚你会做什么。从1983年开始，春晚就开始伴随了中国人过春节。30多年来，它已经变成了我们一个过年的习惯。但是这几年的春晚不可避免的和漫天的唾沫星子一起出现，大多数人甚至已经，尤其是年轻人，甚至已经不局限在电视机上看春晚，他们会在 AC 放或在哔哩哔哩上看春晚，一边看一边吐槽。所以今年，尤其今年的春晚收视率也是创了新低，被评价为史上最烂春晚。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一谈这一档节目它的存在到底是好是坏，还有就是说结合我们现在所在的英国，英国也有非常多的华人，那么华人不局限于中国人，也可能是马来西亚人、韩国人，不好意思我差点又说朝鲜人，韩国人、日本人还有新加坡人，他们是怎么过春晚，他们是怎么过春节的呢？如果没有了这档电视节目的话，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我是不怎么看春晚的人，所以我觉得李丹要先给我们来补充一点背景知识，就是今年的春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每年的春晚呢都是伴随唾沫星子啊，每年大多数年轻人看春晚的主题并不是看春晚，而是吐槽春晚。今年春晚的小品呢有很多关于这个女性的话题啊，在春晚直播的当时呢就遭到了很多这种呼吁女权的这种组织在新浪微博上直播吐槽。春晚小品中呢有关于这个对于女汉子的这种大放厥词的这样的开玩笑，还有对女领导的贬低啊，说女领导主要工作就是睡觉，还有这种父亲和女婿商量这个嫁女儿的事情，说是30块钱卖女儿，女儿捐给大学生这样的言论啊，都是比较偏激，会引起很多这种对女性词比较敏感的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哎，这不是歧视吗？
对，对，这个我觉得你有，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一段时间之内，就是女性权益这个话题又被重新的就是提出了，而且就是讨论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对，在不久前这个奥斯卡颁奖仪式上获得最佳女配角的这个演员，也是在颁奖的时候就呼吁大家要这个正视女权，女性的工资要提高，地位要提高，这样的言论。
对，所以就是说我觉得社会对于这个话题一直都非常非常有争议。我再给你读一段话， 你作为一个女生，你觉得你听了过后你什么感想啊？这个是一个哲学家说的，他说男人有1000个野心，自以为富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个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论她在痴情的恋爱，在愉快的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的哺育婴儿，都无往而不美。怎么样，有什么反应吗？
我觉得这是对女性长期以来好多人都是这样想法吧，可能那种传说中的直男癌也是这样。
嗯，
就是女性天生就是相夫教子嘛，就一定要坐在家里嘛。我觉得我还好，我觉得很多人听到之后一定义愤填膺，哎，你怎么这样说女性，凭什么我就在家里专心的哺育孩子啊。
对，昨天我跟两个同学，一个男的一个女生，男生和女生的反应真的完全不一样。男生就是说因为我不是女生，我没有办法理解，设身处地的理解你们，所以我有时候真的有可能会对你们有这种想象，就是把你们局限在一个相夫教子的那样的形象当中。这个是哲学家周国平讲的，今年1月份他讲了这句话，然后被好多人围攻。但说回来，就是说我觉得今年就是有一个很，今年春晚有一个经济这么大争议，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向，就是大家开始关注政治正确这一个言论了。就是说你还记得第一次我们批评春晚上的一些言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吗？是从赵本山开始吧？
对，就是应该是赵本山吧，在很久以前。
对，是那个残疾人那一段是吗？就卖拐
吗？
我记得是卖拐那一段，说他恶意丑化残疾人。对，然后那段时候大家好像好像没有太多人讲，只有少数几个声音觉得他就是对残疾人群体的一种不尊重。然后直到今年，然后突然对于女性来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回响，我觉得好像大家这方面敏感性也慢慢提高了，就好像春晚不再是一个单纯想搞笑想娱乐的一个平台，它有时候也是一个我们这个社会价值观的一个展现的一个场所。
对，我觉得吐槽春晚也有它的价值所在的。
对，
从我们最一开始的就是光吐槽一些比如说去年这个有男演员把服装穿得比较 low 啊，从这样的层次的吐槽已经上升到我们可以关注一些社会现象。春晚作为一个今年有7亿多人都在观看的一档节目，一档晚会，我觉得它在反映一些和事实有关和时事有关的东西。
所以你小时候看春晚好像不太会想这种观点，因为好像这种小时候只是为了图一个乐。其实我小时候我也特别喜欢看小品。
对，其实我觉得大多数人都是看小品相声吧，就是平时干点别的，然后一看哎赵本山出来了，我们来看一看。
嗯，对，所以那个整个一个环境还是比较温馨的嘛。那今年你是一个人看春晚？
从出国之后就是一个人看了。
哦，对，
但是即使是一个人也是想看一下，就感觉还在和国内接轨嘛。
嗯，有什么改变吗？感觉
有人跟我讲，哎，今年的舞台怎么这么寒酸啊？前年的时候舞台是那种 3D 效果非常炫酷的。
对，
最近可能这个我们也
央视在反腐，
提倡这个清廉啊，党风清廉，所以舞台可能越来越节俭了。
对，
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谈论这个说他对女性有歧视啊这些问题之上，春晚的质量还是在不断提高的。我们有的时候看电视看到那种80几年90几年的回放，到现在我觉得现在李宇春也上了春晚， 在很多年前，这个春晚总导演也说，我们绝对不会用这种选秀节目的演员。到现在，我觉得春晚有很大的提高。
我觉得这是因为他把这个身段放下来了，就是说，曾经的中央电视台觉得自己是一家老大，就是全国人民都得看他。但是他也现在为了必须做一些手段来吸引收视率，所以他会请李宇春上来。虽然李宇春已经是10年之前就出道了，好像现在请他有点太晚了。但是 ，anyway， 我觉得请总归比不请比较更好吧。所以李宇春出来，李宇春算是你的童年偶像吗？不算吧？
不算吧，这样的选秀节目也只是看一看。
啊，
偶像算不上，但是，哎，今年不也有邓紫棋吗？这样的香港演员，我觉得春晚也是一个非常多样化的平台啊。
是。那回到这个，我们讲这个女生感觉，女性一部分女性感到在春晚上受到了不太好的这个侮辱性言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你喜不喜欢看这些美国的脱口秀？其实美国脱口秀对于最喜欢吐槽一类人，就是犹太人。
我觉得美国的脱口秀这样就根本不 care 啊，因为它只是一个脱口秀而已。
对，
嗯，很多美国这样的主持人他会比较偏激啊，想到什么说什么。
对，我有时候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啊，说什么美国主持人排华，然后很多华人都写信去给电视台，然后说你们这个主持人对华人太不友好，所以我不要你再当主持，然后好像这些事情最后都是用言论自由来保护掉了。所以我就说在想，可能存在的就是说这种反对的声音，它只是作为声音来存在，就是说来体现我们社会一个比较多样化的声音。因为必须有，你既然有一个观点出来，你肯定会有一个反对的声音出来。但至于事情能不能像反对的声音那样，事件能不能像反对的声音那样推进，比如说我们真的不播这次春晚了，或者是这些女演员真的出来道歉，我觉得也不一定哎。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毕竟脱口秀和春晚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节目了。在春晚上，我们总是希望它倡导的是一种非常积极向上啊，或者是非常正确的一种节目，
嗯，对，
一种倡导的思想。脱口秀只是说，嗯，主持人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啊，或者是意见可以有不同。春晚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希望它给我们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一种影响吧。
对，所以你可以说这些人出发点是好的，就是提这样子的一些名词，比如说什么剩女啊，比如说他，我觉得这是在他们的价值观中，他觉得是对女性好的一个方向，就是说啊，鼓励我们的女性早点结婚早点成家。但是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在这不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女性。有一些人觉得我自己一个人就很好啊，为什么一定要？
对，很多女性会直接给自己扣上这样的标签，我是女汉子啊，我是剩女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但是为了就是我们来讨论这个话题，我还回去专门看了一下这个关于女汉子的这个小品，它确实是整个节目都是在针对这个。女演员贾玲说她这个身材不好啊，剩女啊，没钱没工作啊。我觉得把它当做一种小品相声的包袱来讲，或者是当做一种搞笑的梗也好，它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放在春晚上，我们不断的抨击一个人的这个弱点，确实是给人的感觉不太好。
对，我觉得好像这有点展示出这个社会对于这一群人都不是很友好。
对，其实我们平时生活中也会这样讲，我自己朋友有这种没有找到男朋友啊，或者说是有某一点点小小的缺陷，我们开玩笑的时候总会这样。但是当我们把它搬到一个很大的舞台上来说，我觉得有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感觉。
对，好，那我们谈了那么多的春晚，我们今天就先来听春晚上的一部作品，从前慢，这是春晚上的版本，是刘欢唱的。我们这次找到的中国好歌曲的版本，希望大家喜欢。
记得在
欢迎回到无名电台，我是 DJ 文怡。这个节目在每周四的上午十点至十一点与华威大学 Radio Warwick AM 1251播出。你也可以关注无名电台微信公众号 Blank Radio。我们会在节目结束后将录音上传至喜马拉雅、荔枝 FM、苹果 Podcast 等第三方平台。收听方式可以查阅微信公众号历史信息。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想和我们的听众分享，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如果没有春晚你会怎么过春节。刚刚聊跟李丹聊了一下，就是今年春晚有很多非议啊，对于不少女性感到在上面受到了歧视或者不尊重。我们先把春晚告一段落，我们先来谈谈春节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周围有很多亚洲的朋友，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他们都会过春节。那李丹，据你所知，他们一般会有什么习惯来过春节呢？
嗯，我身边有一些马来西亚的朋友啊，我也问过他们，首先问了一个华人的姑娘，就是她的父母呢，其实是早先在中国的，他们的春节其实和我们没有多大区别啊，最主要的是要亲人和朋友在这一天可以聚在一起，然后再从可能25、26开始，一直到过年，我们正月初一，一直到后面的十几天，大家都处在一种走亲访友的状态。他跟我讲，他们家里人有100多啊。每年过年的时候，这100多人都可以聚在一起，要祭祀先祖啊，要吃饭。其实这个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当时他跟我讲完之后，我唯一的想法就是，他也是华人嘛，所以这个方式跟我们是一样的。然后后来呢，我就问了一个马来族的马来西亚朋友，他们也是一样的。其实，整个亚洲国家我们，差别不大。他们也是一定要吃好，然后要走亲访友。其实我发现就亚洲国家很多这种大家的习俗都是一样的，最重要的就是要团聚在一起，然后就是要吃好。
对，
就是每逢过节胖三斤，我发现应该在亚洲是一个定律的。
对对对，你想到马来西亚的 民众他们过春节，我正好这边有一篇非常好玩的文章，我可以等我们可能最近会推送到我们的平台公众平台上。这就是一个马来西亚人讲的，他们家100个人回马来西亚，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家族，然后他们可能有些移居世界各地，像澳洲啊美国，但他们都约好了，就是说在春节那一天要一起回到马来西亚他们曾祖父曾祖母的那个老家去过。然后最近我们非常火的一件事情是，你看连五月天主唱阿信都说孩子回家不要老是问他什么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有没有结婚，这个对好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困惑，你觉得呢？
嗯，我听了我们上期节目啊，其实也是谈论了这个问题，回了家然后走亲访友嘛，毕竟是可能一年多都没有见的亲戚朋友，无论是出于关心还好还是什么样的初衷也好，他们总会问问，哎，你最近工作怎么样，孩子就会问问，哎，期末考试考得怎么样啊。
对，所以我给你读一段这个文章，这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们开始数到底有多少个医生来参加全家团聚，至少有20个，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年轻的医生，因为刚入职不久，在医院级别最低，所以圣诞时不能请假来马来西亚。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开玩笑地说，当医生没有什么了不起。能让我印象深刻的，除非像我一个牛人表哥一样，拥有哈佛的工商管理硕士和医学硕士双学位。一个叔叔哈哈大笑地说，今早牙痛，但因为我们有3个牙医2个药剂师，所以现在好多了。我上药科2年级的表弟咕弄着说，典型的亚洲家庭。对，你看亚洲家庭非常喜欢自己的子女来念医生啊法律啊会计啊这些东西。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春节团聚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互相的这种比较，就是我一直觉得亚洲人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上进心甚至有点功利心的一个民族，你觉得呢？
嗯，这样的行为我觉得坏一点说是攀比，好一点说真的是一种上进，就是我要走向一个高一点的层次。医生啊律师这样的职业在我们看来都是一种非常高素养的事情啊。
对，所以就是说其实不管是在中国也好在马来西亚也好，就同样都是华人，然后华人的话一旦团聚好像聊的东西就那么几个，比如说孩子房子车子票子好像。
嗯，还有除了马来西亚之外呢，其实日本韩国也是过春节的。日本我看了一下他们的春节其实跟我们差别不大，嗯，也是要有红包啊，他们的红包叫玉年岁，很美的名字啊，
对对对，玉年岁。
嗯，然后他们也会做一些食物，比如说抹茶啊，荞麦啊这样的食物，大和民族还是很会吃的，我觉得看了之后都口水流下来了。
日本的年味好像应该就没有那么重了吧，我觉得。
嗯，他们现在可能
比较西化。
对，他们更现在专注的是元旦，1月1号的元旦呢是他们比较注重的一个节日。
对对对。好，那我们聊了日本，我们聊了马来西亚，还有最大的中国，
还有和我们很近的香港啊。
啊，对。香
港
人怎么过？
首先我要打破我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以为大家都会吃饺子的。
当然不是啊。
但是其实从南方开始到香港都是吃什么汤圆啊圆子啊这样
的东西。对对对。
然后我还问了他们，哎，你们有没有春晚这样的东西。其实香港也有春晚，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春晚是不是和我们同步直播的，他们
应该是 TVB 自己做的吧，
应该是另一台，但是也是说年轻人都不看的，都已经放弃了吐槽这件事情，压根就不看了。
对对对，
然后就是玩玩手机啊打打麻将啊，所以香港人也是很爱打麻将这件事情。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民俗就是保留的非常好。我有一次在我7月份的时候，其实7月份也不是什么大节，但是我看到我周六的时候在那个香港的上环是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街区，那边有一个关帝庙，然后呢因为关帝被好多行业当作是祖师爷嘛，我就看到那个屠夫就抬了2口猪上来， 然后要献给那个关公，然后旁边还有舞龙舞狮的。我当时看了其实觉得非常，又觉得好玩，然后又觉得非常的新奇，就是说香港人对于这个传统保护做的真的还真的很不错。
嗯，而且香港人我觉得比较相信神明啊，他们有一种这种信仰，就是一定要祭祀先祖，嗯，一定要虔诚。我觉得其实有一些信仰也不是不好的。
对，好，那我们现在谈的都是春节，春节动当然是关于回家，回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下面来听一首歌，来自苏打绿2008年的作品《早点回家》。
在被人们感觉遗弃的地方，大马路矮平房，黄梅布满闹嚷嚷。生命很短，山中开满的果铺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窗，我们都是像另一个人的长相。世界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光溜溜年大大，还提示生命很长，美好或者悲伤，细数也数不完。日子很短，只要是陪在孩子的身旁，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早点回家呀。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心宽宽影晃晃，牵手的天茫茫月苍苍，你们的流语回荡，笑盈盈声缓缓，尽头前的路暖暖，泥土中央屋瓦顶上升起太阳。
欢迎重新回到无名电台，我是 DJ 文怡。这个节目在每周四的上午10点至11点与华为大学 Radio Warwick 1251 AM 1251播出。你也可以关注无名电台微信公众号 Blank Radio。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春晚，没有春晚过后你会干什么？我们刚刚讨论了今年的春晚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而且也是今年史上收视率最差的一届。 然后我们又讨论了一下对于其他没有春晚来说的亚洲国家来说，比如说马来西亚，比如说像韩国，他们是怎么过春节的。然后我们最后一个部分要留给，还是要留给这个话题，要留给春晚。它存在了30年，然后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30年前刚刚有春晚的时候，各家各户都刚刚有了电视，那个时候春晚的意义真的是非凡啊。我觉得只有这个时候全国人民都在干同一件事情，我觉得对于当时是一件非常重大，非常让人能热心澎湃起来的事情。
对，我觉得当时有那么春晚这个节目这么受欢迎，也和电视在娱乐生活中一个很大的一个主导作用很有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好像除了只有电视是动得起来的东西，就是它是有图像的，除此之外就电影，但是电影的时效性没有那么强，然后它也没有不能直播之类的东西，所以我们大家只能通过看电视来获取新的东西。那么那段时间之内，我可以说从八十年代开始有电视，到可能我们的互联网是2003年真的开始发展了。那么在这个20年中，春晚还是中国电视的当家头牌，就是收视率非常非常高。那在此之后呢？
我觉得现在春晚的意义就是不同了。现在就像你刚才说到，这个网络现在开始走红，现在有了网络春晚，还有各家这种地方电视台的春晚，就是都是各有各的不同，所以春晚就已经不是像以前那么的有意义。以前我觉得可能春晚就是整个村的人都去找一个电视，然后所有人聚在一起看春晚，然后现在我觉得春晚只是我们过年的时候放的一种背景音乐而已，他在那里演，然后我们可能家里人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聊聊天啊，年轻人可能上网看看 B 站啊，吐吐槽啊什么的，他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有凝聚力了。
对，他还是作为一个，我觉得你讲的背景音乐那个非常好。我觉得他有一年的春晚宣传片讲，他就说其实春晚很像饭桌上一道菜，就是不能虽然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有点太对他太刻薄了，但是他不在那里好像就不太感觉像是个年。
对，就像其实就拿北方来说，现在吃饺子是天天都能吃到的，以前的饺子可能真的是生活很困难，吃一顿饺子可能只是过年能好好吃一顿，现在我们饭桌上即使没有饺子，可能过年的年夜饭比这些还要更丰富。春晚也是一样的，它只是我们这个春节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是一种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已经成了一种风俗习惯了。但是如果少了呢，可能又不一样。
那你刚刚说就是说现在这一代的年轻人都习惯在网上，就是他网上看春晚，他其实涉及到一种解构的一种过程，就 deconstruct， 就是说春晚是一个我们心目中一个很好像是一个父辈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设定好的一套话语，比如说国富民强啊，比如说神舟五号啊，这样子的一些话语。年轻人好像现在他们发现我正面我的话语权没有那么大，所以我只好另辟战场，就是说我在网上来疯狂吐槽你。你觉得是不是这样一个趋势？就是说我们好像体现出一直就是小孩子对于爸爸的那种不耐烦有一点。
对，因为真的是很多我们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东西，就像要有京剧，那是给爷爷奶奶准备的，然后要有歌舞啊小品啊，好像这是给爸爸妈妈准备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可能哎，这个流行歌手出来了我们看一下。
对，就是说就跟流行歌手是我们的比如说邓紫棋是我们一代偶像一样，就是说或者小鲜肉，或者更加说的露骨一点，对于一些男生来说甚至可能是那种梦幻的女友。那曾经来说这些唱民族的歌手，民族歌曲的歌手，对他们来说也是小鲜肉，也是他们心中的那些梦幻的女友。所以我觉得他为了春晚，为了照顾不同年龄层的人，我觉得还是有这样子的节目，我觉得是很正确的一件事情。
而且春晚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看地方电视台，可能他只是把一个节目针对于一个人群，然而春晚是能把所有年龄层的人集合在这一个舞台上，他也应和了这个团聚的主题吧。
对，所以今天谈了这么多春晚，我们最后还是要回到就是和家人的团聚，还有对于未来一年的展望。我们之前微信公众号分享一篇文章是如何练习一万个小时，听上去是有点天方夜谭，但是我已经讲了，就是在编者案当中说，就是反正是一年的开始嘛，多做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想也挺好的。然后我们最后要给大家带来一首歌，是来自国内一个独立乐团叫旅行团乐队的一首发表于去年11月份的一首作品，叫《生命是场马拉松》。我觉得我们以后可能会每一次节目在最后都会介绍一个来自国内一个独立音乐人的作品。我觉得大家听惯了那些商业化的唱片，来听听这些不太一样的东西，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不过我更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啦，他说生命是场马拉松，那我希望大家在新的2015年当中都能好好的把这场步好好跑完，然后不要中途放弃。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 DJ 文艺。
我是 DJ 李丹，在节目最后也给大家拜个晚年。
好，对，祝大家2015年过得一切顺利，我们下次见。
开门之前，生活是个疑点，痛苦伺机而来，无意排遣。想要个起点，浓浓的黑夜，闷头穿过世界。我有一个故事，它没有名字，口吐露却欲言又止。直到有一天，孤独地跑在路上。我亲爱的脚步，我亲爱的孤独，我亲爱的拥有和虚无，在生命这场马拉松的旅途。我亲爱的欲望，我亲爱的胆怯，我亲爱的冷漠和热烈，我一个又一个，我一个又一个，在告别和中连接，在生命这场马拉松上的田野。推开门之前，生活是个疑点，痛苦伺机而来，无意排遣。想要个起点，浓浓的黑夜，闷头穿过世界。我有一个故事，它没有名字，口吐露却欲言又止。直到有一天，孤独地跑在路上。我亲爱的脚步，我亲爱的孤独，我亲爱的在生命这场马拉松的旅途。我亲爱的欲望，我亲爱的胆怯，我亲爱的冷漠和热烈，我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在告别和未来中连接，在生命这场马拉松上的田野。